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以世俗的观点作为我们的准则，我们应该依循圣经的教训去行。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当人不断放纵情欲，继续淫乱的时候，人就是掉进了一个无法可以出来的陷阱里。也许你会以为只是想找找刺激，玩玩而已，但谁知你被这种欲望束缚了而不自知，到要抽身出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继续思想到性的诱惑这个问题，从参孙这个人物身上看看性的罪怎样将他绑住，叫他最终成为他的奴隶。参孙怎样耐不住他所爱的女人每天的哄骗，而供出了他力大的秘密，结果使得他失去了从神而来的能力，而最后他也得不到大力拉。让我们不再犯上和参孙一样的罪，免得我们玩火自焚。好，现在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
参孙，他是一个怀有神圣使命，又是具有无比潜能和力量的一个史诗，但却因为屈服于色的诱惑，为了获得性的满足而叛逆神，违背了神的旨意，最后他就以悲剧来收场。参孙的故事之所以让我们这么关注，不单是因为他是历史上的事实，是记载在圣经里的，同时参孙和大力拉的事迹也是每天不断上演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和角落的。类似的事情重复又重复的发生，许多的悲剧开始的时候也都是一样。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传道牧师可以达到一个境界是能够跟试探绝缘的，无论他们活在哪里，他们都不能够免于试探，因为试探它是无处不在的，他也是在找机会向我们伺机下手，趁我们没有防备的时候叫我们来跌倒。撒旦知道我们找不到任何地方去躲避试探，所以他也无所不用其极的每天都把试探放在我们的面前，叫我们随时都有跌倒的可能。那么像参孙这样的人其实是大有前途的，因为他是拿细尔人，他是经过神特别的拣选而委以重任的，他有着从神而来特别大的能力，这是他之所以闻名的原因，耶和华与他同在。只可惜他叛逆神，违背神的命令，不听从神的话语，所以不但不能够完成神的计划，还导致自己以悲剧来收场。叛逆和淫乱是走在一起的，是分不开的。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我们叛逆神的是什么呢？神说什么，我们是没有听从的呢？因为叛逆的种子必然是在那淫乱的人的心中。很多人以为啊，玩一玩无妨啊，应该无伤大雅，但是神说这是罪，这是得罪神的，是招致神的惩罚的。 参孙看见非利士人的女子，觉得心中很喜悦，就很想得到她。他明知道神是禁止他们和异族人通婚的，他的父母亲也提醒他神的命令，但是参孙他却定了主意，一意孤行，明知故犯，他偏要娶非利士人的女子为妻，他叛逆了神。他的父母见拗不过他，无奈的就下到亭拿去为参孙办理婚事。那么途中，参孙他遇到了一只少壮狮子，他虽然是手无寸铁，但却能够把狮子给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这是他下到亭拿的时候他所做的事，参孙并没有告诉他的父母。那么到第二回，参孙下到亭拿要去娶那女子的时候，途中又经过上一回他打死狮子的地方，他就发现有一群蜜蜂和蜜在死狮子之内，于是他就用手取蜜，且走且吃。那么之后，参孙在亭拿设摆筵席，因为那是他们的习俗。席间，他们派来了30个人来陪伴参孙。那么参孙就在这个时候给了他们一个谜语，叫他们在7日的筵席之内去猜出谜底。如果猜中的话，就给他们30件礼衣、30套衣裳；如果是猜不中，那么他们就要给参孙30件礼衣、30套衣裳。那么结果什么事情发生了呢？那些人他们怎么样也猜不出谜底来，于是他们就做了一件事，就是恐吓他的妻子。在士师记的14章16到17节经文这么来说，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啼哭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参孙回答说，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岂可告诉你呢？7日筵席之内，她在丈夫面前啼哭，到第7天逼着她，她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她妻，她妻就告诉本国的人。结果那些人全部都猜对了，参孙就给他们30件礼衣、30套衣裳。于是参孙下到亚什基伦那里，击杀了30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给了猜出谜底的人。后来参孙发怒，就上父家去了，参孙的妻就归给了参孙的陪伴，就是做过他朋友的。你看，这段婚姻就以这样来收场和终结，参孙至终得不到他所想要得到的女子。参孙违背了神的命令和法则，他纵容自己犯罪，他明知故犯，他看见那非利士的女子很吸引自己，就决定娶她，他没有理会神的命令，结果他因为出谜语的事而不得不去杀人，取得他们的30套的衣裳，去给那些猜对了谜语的人。那么后来神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让参孙和非利士人去征战，杀败他们。但是我们同时也看见，撒旦的进攻是一步一步的，因为参孙不是只在这件事情上失败，在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上，我们看到参孙是在美色的诱惑之中，他顺着自己的情欲一个换一个。那么这件事之后，跟着士师记的16章的第1节经文记载，参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你看，经文没有说参孙喜悦那女子，参孙也没有说要娶她为妻，但是参孙却停留在那里和那个女子来亲近，而这个女子是一个妓女。亭拿的事对参孙来说似乎没有留下太深的教训还有反省，因为在他生命中好像是一闪而过，然后就恢复平常那样。参孙他忘记了发生过的事，他再度的沾上淫乱的事。那么这个妓女显然只能够满足参孙性方面的需求，参孙他是知道神的律法的，这从他小的时候父母必然是曾经教导过他，但是可惜他却违背不听从， 他却纵容自己和一个非利士的妓女来亲近和犯奸淫。他从这个外邦女子身边换到另外一个外邦妓女的那里，他是不愿意被神给约束的。那么同一章的第四节，我们看士师记十六章第四节经文说，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那么这后来是什么时候呢？是在什么事情发生之后呢？原来当参孙在加萨和那个妓女在一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十六章的二到三节经文这么来说，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了他。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齐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原来参孙当时已经激动了很多非利士人，要对付他，要杀掉他。他的敌人非利士人听见他在加萨的一个妓女那里的时候，他们就聚集埋伏，等到天亮的时候要杀掉他。但谁知参孙睡到半夜，他就起来做了一件让人感到很震惊的事，这是古往今来没有人能做的事。因为参孙他是力大无穷，连整个城门他都能够扛起来，而且是扛到山顶上。他的敌人不是傻瓜，那么自然就知道他们绝对不是参孙的对手了。不但如此，参孙他是这样的有能力，圣经记载另外一件古往今来没有人能做到的事，就是参孙他用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击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你看，这真是一个世间奇才，力量之大，能力之强，让人闻风丧胆。但是撒旦知道参孙他的强项，同时也知道参孙他的弱处。他知道参孙最有信心的是什么，也知道参孙最软弱、最没有信心的时刻是什么。撒旦对这些他都了如指掌，那么以致参孙最终就败在撒旦手下。虽然表面看起来参孙他是败在女人的手中，但实际上他是败在撒旦手中。士师记记载，那么第三回参孙就爱上了梭列谷的一个女子，她的名字叫做大利拉。非利士人的首领知道了，他们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良机，于是他们就用钱买通了大利拉，要他来帮一个忙，就是去打探参孙他力大的秘密。好，我们看士师记的十六章五到七节经文这么来说，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哄参孙，试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大利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那么结果我们就知道了事件的发展，大利拉果然就照参孙他所讲的来去做，然后对参孙说，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一听，他就挣断了绳子，好像挣断金火的麻线一般。那么这就等于说参孙他并没有说出事实的真相。结果大利拉他当然是不放过参孙，整天就在参孙面前来去盘问，他说参孙撒谎，不是真心爱他。在士师记的十六章十到十二节经文说，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言，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没有使过的新绳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利拉就用新绳捆绑他，对他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拿你来了。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里， 参孙将臂上的绳子挣断了，如挣断一条线一样。那么到这里，大力拉他还是得不到答案，结果他又再次缠住参孙，要求参孙说出真相。在《士师记》的16章第13节经文说，大力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条发绺与纬线同织就可以了。但是这依旧是一个谎言，不是真话，因为参孙起来的时候连机上的橛子和纬线都一起拔了出来。大力拉当然不甘心被参孙多番的愚弄，加上腓力士的首领又来催逼他，所以大力拉他更加是日夜去盘问参孙，甚至参孙他心里烦闷要死。那么后来参孙他真的是无法忍受，就告诉了大力拉他能力的秘密。在《士师记》的16章15到17节经文说，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那么参孙在毫无防备，他贪恋肉体的享受，应当去征战的时候，他却睡在女人的大腿上，结果最温柔的话，最撒娇的话，胜过了最大的力量。参孙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爱世界过于爱神，结果就把秘密告诉了大力拉。他爱大力拉，但是大力拉却根本不爱他。当他把秘密告诉大力拉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把自己给出卖了。那么最后大力拉听到参孙的口吻，就知道这一回他所说的是真的了，所以他就派人将熟睡中的参孙的头发给剃了，于是参孙他身上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在《士师记》的16章第20节经文记载，大力拉说，参孙啊，腓力士拿你来了。参孙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参孙躺在妓女怀中太多次数了，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身陷险境。那么直到这一回他预备像过往一样的离开的时候，已经是身不由己了，因为耶和华神已经离开他了。你看这是多么悲惨的事情呢？弟兄姐妹，让我们留意一件事，当人置身在情欲之中，放纵自己在色情的事上，那么他是不容易自拔的，因为他已经被情欲所辖制着，他不能够说去就去。这是因为撒旦已经操纵了他的心灵还有身体，叫他身不由己。撒旦在试探人的时候，他总是对人说，啊，放心吧，一夜情是没有关系的，只要是两情相悦，两个人同意，根本就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圣经说参孙喜悦大力拉，但是结果怎么样我们都看到了。今天撒旦也会在我们的环境中来做工，在工作的场所，在社交的场所之中，透过一些人来引诱我们。撒旦原来就知道我们的弱点，他往往知道怎么样做最好，所以对于一些人的好意，我们应该立刻拒绝啊！不要怕不好意思，不要怕造成对方尴尬难堪，倒是要保护自己免得犯罪。只要是我们稍微的犯上一点的错，那么撒旦他就不会放过我们。有了第一回，那么自然就有第二回，这样下去是没完没了的。撒旦最后是要把我们推到死亡的地步，要我们得到悲惨的收场。有些人表面看起来是很有风度，很有吸引力，或者会引起一些人的幻想，渴望和那些人去交往， 但这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撒旦也会借着这些机会让我们踏进他的陷阱之中。所以我们不要凭着外表的幽默和风趣就去确定对方的人格和好坏，倒是要非常小心，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的动机是什么，又或者他们的性情是怎么样。有些人你认识了他们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才会原形毕露，那么这个时候他们会对你说一些黄色的笑话，目的是把你的品味降低到他们的水平。你虽然是感到厌恶，但是你却感到有一股的力量把你留在那里。你虽然不喜欢他们这样，但是觉得啊有新鲜感。这种矛盾的心态撒旦早就知道，而且撒旦知道你会跟着他们混下去，因为他早就知道了你的弱点。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应该生活在神的标准之下，我们应该过敬虔的生活，应该有圣洁生活的表现。有些时候我们也要反省自己的行为表现，会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和言语太过随便，所以对方才觉得可以跟我们来搭讪呢？可以跟我们说一些低俗的话呢？可以占我们一些便宜呢？若是我们保持有圣洁的生活，也许对方根本就不会看上我们，我们就可以少了一些麻烦。又或者当对方跟我们搭讪的时候，我们马上表露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马上拒绝他们的一些邀约，那么我们也就不会为自己带来日后的麻烦还有尴尬了。有时候撒旦他会挑选一些我们感到孤寂的时刻来向我们下手，因为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往往就是感情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撒旦最容易进攻的时候。一个陌生人的出现，平时也许我们不会留意，也不会接受，但是在那些孤单的时刻，独自一个人不知道到哪里去的时刻，也许我们会接受对方的邀请。那么由于有了一个开始，我们就会踏进更深的陷阱之中，最后是不能自拔。那么当我们想终止这段关系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太迟了，对方未必容易让我们离开，特别是如果我们已经和对方发生过关系，那么更加容易会惹上许多麻烦。所以对于情欲的试探一定要远离。平常我们看新闻或者是听别人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啊，某些人呢很傻，很没有头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怎么这么容易受骗呢？我们会觉得啊，自己是不会的。但是曾几何时，我们的情况又大同小异。就像今天我们看参孙的事迹，我们觉得参孙的悲剧呢是自己找来的，因为参孙他一错再错，都是败在女人的手中。但是也许我们是当事人的时候，我们也会犯上同样的错。亭拿也许是参孙的头一遭，但是他却没有吸取教训，反而是重蹈覆辙，最后几乎连命他都赔上了。士师记的16:20-21经文说，大利拉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首先参孙他失去了神的同在，耶和华神已经离开了他，他还不知道。那么跟着他失去了力气，他再也不能好像以往那样随心所欲。还有就是他双眼被剜去，更要遭受凌辱，要在加萨的监里边来推磨。这是非利士人有心折磨他、凌辱他的一些做法。在加萨这个地方，参孙他曾经把城门给拆下来，扛到38英里远的希伯伦山顶的地方。那么现在他要在这里来受折磨和监禁，他尽情地受到非利士人的凌辱，他真的是生不如死。 参孙的生命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不但是双目失明，再也看不见，而且他生命和精力只消耗在推磨的工作之中，他饱受空虚、孤单、后悔等等的折磨，他活在后悔之中，但是已经无法回头，因为时光已经不在，他已经是一个阶下囚，而且没有人会去可怜他。参孙他就是玩火自焚的最典型的例子，他不是只一次的玩弄，结果他就来不及收手，或者参孙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离开，他就被贪恋美色而毁了一生。那么今天像参孙这样的事情其实也一直发生在我们的四周，那些放纵情欲、把婚外性行为、犯奸淫当成儿戏的人，他们所损失的远远超过他们所得着的和所享受的，他们失去纯洁，满身罪疚感，觉得自己很肮脏，觉得与人是分离的。许多时候因为婚外情的缘故被迫要离婚，家庭因此而破碎，孩子就是最无辜的。也有些人回到家中虐待妻儿，许多悲剧都是因为家庭其中的一个成员出了问题。那么更令人发指的是性的诱惑，不单是让人对别人的妻子有居心，有些甚至连自己的女儿也起歪念，对自己的女儿来性侵害，这些悲剧常常发生。玩火的人起初只是玩那么一点点，或者是不经意的去玩一玩，然后就慢慢的沉迷其中，所要的刺激和满足也就越来越大。所以要看重神的话语，要爱慕神的话语，千万不可忽略。那么神必然会厚厚的赐福给我们，他会为我们预备一切的所需。好，今天的讲题试探玩火自焚第二讲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参孙的例子是我们的警戒，他因为贪爱性的玩乐和满足，以致连神的呼召也牺牲和忘记了。今天我们有没有落在类似的网罗中呢？但愿我们从一开始就拒绝性的试探，坚持行在神的心意中。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呢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